袁世敦不愧是个刽子手，到了现在朱红灯本名他恍然大悟，哈，袁世敦，你这小人，你说了不算数，你骗了我们。
对对呀、啊、就是骗你们。
朱红灯本名，对不起，识时务者老实点，这叫光棍不吃眼前亏，要不识时务，想说不了，我对你们可不客气。爸，说两个人反抗吗？没法反抗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在这个场合你有天大的能耐，你也反抗不了了，很顺利的让人给捆起来了，而且那20个弟兄也让人抓了。抓完了，袁世敦回来请示御前，说人都抓住了，下一步怎么办？压下来，压下来，软禁起来，给好吃的好喝的，不要为难他们，看看下一步咱们再做决定。就这样把他们押到巡抚大牢，那可以说防守的特别严啊。他们认为这个消息不能走漏，那个时候想保密能保密的住、头一天谁也不知道，等第二天在巡抚衙门这个消息就透露出去了，三间六市市农工商都知道这个地儿了，说朱红灯和本名被御前大人给扣留了，有的说受了酷刑，有的说掉了脑袋，还有人说没死，现在还在这软禁着呢。哎呦，这济南城就轰动了，而且这个消息就传到岗子里村，王立言一张哇个桌子一拍，气得蹦起多高来，心说二位师兄啊，你们就是忠言逆耳，过于相信这些狗官了，怎么样，不让你们去你们非要去，结果把自己给害了吧。他马上召集各位首领，要率领义和团的团众攻打济南，发牢反狱，把俩人救出来。可里面有个姓朱的朱头领，这人50多岁了，有点社会经验，这朱头领坚决反对，他跟王立言是这么说的，现在不能操之过急啊，官府既然搞这突然袭击，他们敢这么做，那就说明已经做好了准备，济南城高水深，又有炮又有洋枪，我们拿得下来吗？如果操之过急，背不住御前就能下毒手，我们救人救不了，相反把两人的命还要。据我分析，别看他把咱们头领抓住了，暂时他不敢下毒手，最好我们先礼后兵，派人找他谈判，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来个以礼服人。与此同时，我们要通知所有的团众，大伙赶奔岗子里村集中，那时我们人多了，声势也大了，我想御前他也不敢轻易动手。王立元一听也只好如此，吃亏上当就这一回嘛。就这样马上发下紧急通知，各地的义和团纷纷到这儿来集中。说集中那么容易吗？那个义和团呢，跟太平天国不一样，虽然都是属于起义的，性质相同，做法不一样。你看太平天国有统一的指挥，上头最高的领导人是天王，下边有东西南北四王，再往下还有义王，那是正式的军队啊，一直调动百万雄兵。义和团就不然了，特别分散，每一个团都有团主，每个地方都有首领，而且没有统一指挥。朱红灯就因为声望高，大伙服他，但是朱红灯还没有权力调动四面八方的人，整个是一盘散沙，很容易被官府各个击破呀。要想把这些人集中起来，谈何容易？把王立言急得直跺脚，也没有办法。话分两头说御前，自从他抓住朱红灯和本名，一则一喜，一则一忧。喜什么呢？哎，这事情进行挺顺利。忧，现在俩手捧刺猬，
抱抱不了，放放不下，怎么办？杀，吓死他不敢。他明白，要把本名和朱鸿章一杀，那就等于和义和团撕破脸了。这义和团上百万呢，嗷嗷一声打进济南，首先他得倒霉啊。说不杀不杀，抓他们干什么？洋人能不能答应？朝廷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他也感觉到不妙，预先一想，我的娘哎，趁此机会，我想搬溜吧，36招走为上策，我能调离山东，我就念了弥陀佛了。所以他一面停止定夺，另一方面把他这些年的积蓄搜刮的名牌捡那好的，打了那么两箱子，派金夫人押解的送往北京去找荣禄去。因为荣禄掌握实权呢，仅次于慈禧，找荣禄干什么？运动去了，最好把我调离山东，我在这儿无能为力。这两箱子金银财宝算把玉贤给丢了，荣禄真受了这些礼了，而且也想方设法把他调走。咱们单说慈禧接着玉贤的报告，慈禧这么一琢磨，杀这两个人不杀这两人倒无足轻重，但是我们还打算利用义和团呢，他这扶清灭梁地方不错呀，而且这两个人很有声望，如果为朝廷所利用，哼，那就能给我出气呀、啊。不行，对这俩人不能杀。玉贤做的对，暂时押到大牢，听候处理。将来看到时机成熟，就把他俩放出来。我还要亲自接见接见。他写了道密旨，告诉玉贤了。他是这么想的，外国人能答应？各国的公使、山东的主要都密切注视着这事儿。你想老百姓都知道，他们能不知道吗？一听说把义和团这两个最高的首领给抓住了，他们挺高兴。就这个问清廷，对这两个人怎么处理？他们俩是罪魁祸首。这清廷老不杀他们俩，老在大牢里头关着，各国的公使那愤怒就甭提了。一天三趟找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到屋里又敲桌子又摔板凳。叫清廷迅速给予答案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是包庇纵容这两个人，还是怎么的？我们主教都死了，难道不叫他们给毙了吗？这个压力可太大了。洋人不但提出强烈抗议，而且公开说的玉贤头上，说玉贤根本不配做山东巡抚，他没有能力管理这块土地，要求清廷撤换他，派一个有力的人员，有经验有实力的人员去巡抚山东。就这么一件事一语道破，这是公开干涉别国内政。你说你有什么权利要求撤换省一级的最高领导啊？哎，洋人就可以这么办。由于洋人说话算数，就好像泰山压顶一样，压在这慈禧的脑子上，这是慈禧左右为难呐、啊。让荣禄代表自己见各国公使，前去进行解释。结果荣禄去了一见这些人啊，人家不允许他说话。第一个，要求对朱鸿章本名马上正法；第二，要求撤换山东巡抚。就这两件事，你查吧。荣禄的汗也冒出来了，请问各位公使先生、公使阁下，大家消消气儿。那么第一条好吧，杀他们两个人，那不手到擒来吗？确实也应该杀，为什么没杀呢？我们还有下文分解哟。正因为他们两个是最高首领，打算从他们嘴里头了解一些秘密。虽然说没杀，每一天都在审讯，我们收获还是不小的，各位千万不要误会。另外，撤换山东巡抚之事难呐，你说把他给撤换了，换谁合适？ 德国公使站起来，我提议呗，这人就是天津过去在小站练过兵的袁世凯。我看袁世凯这个人是有实力的，有魄力，我提议叫他当山东巡抚。各国公使一致同意。鲁肃说：“好吧，如果面见太后，再商量这个事儿。”可见这袁世凯在各国侵略者的心目之中占有如何重要的地位。为什么洋人对他这么感兴趣？就因为他能卖国，能崇洋媚外，能迎合这些洋的人的口味。洋的人叫他干什么，他能干什么。所以说他保举了。荣禄回去跟慈禧一说，慈禧不敢不听啊。这洋的人要一发了打起仗怎么办呢？马上降旨，蒋玉贤撤职查办，回京听候发落。另外传出旨意，让袁世凯做山东巡抚，招发下任。这个事儿可够大的。咱们单说这旨意到了山东，玉贤一听，我弥陀佛呀，可把我调走了，我多活两天儿，这官我算当够了。玉贤又一想，在我没走以前，我得好好出出我胸中的恶气。如今我得了这么个下场，谁能造成的？就是朱鸿登和本领，就是这些不法之徒啊！你看我再认识他，我就讲不了了。我不再认识，这回我回北京了，我管你三七二十一的。临走以前我得开开刀，我得过过眼呐。马上的说起历史，当夜晚间把朱鸿登、本尼还有那二十个弟兄在大牢里头提出来，就在巡抚衙的后院进行斩首。可看朱鸿登这些人就命丧在御前之手啊。杀完了，这下这个气儿讲的平息了不少啊。第二天收拾行李，他滚蛋了。安下玉贤不说，没过几天，新任的巡抚袁世凯来到济南。袁世凯在家里头坐着美，下手指头一算，就眨眼这十几年的光景，我袁某人的变化有多大？别人不了解我，我自己了解。当年我那书我都没念好啊。连一篇文章我都做不出来，哎，连个秀才我都考不上，也卖出举人了。就因为这个事儿，我才灰了心，弃文就武。你说当年我当了个小小的营务处的管事，在人家手底下颠颠乱转的，跑腿小舌。后来到了朝鲜了，我这才飞黄腾达，有了转机。没有十几年，如今我又当了山东巡抚，封疆大吏呀！使人最高兴的，这些洋人公开指名点姓叫袁某去做巡抚，可见这些洋大人对袁某人如何器重。这回我到山东，我要好好显示显示我的才能，让他们高兴，也让朝廷知道我是何许人也。这小子满脑子都想着，等他一到济南，哎呀，了不得了！谁不知道袁世凯呀？现在是隔着窗户吹喇叭，声名在外呀！老百姓沿途都想看看，瞅瞅这袁大头什么模样。官面上呢，自然热烈迎接，敲锣打鼓，鸣鞭放炮。把新任的山东巡抚接进衙门。头一天袁世凯挺老实，要休息休息，在路上乏了。第二天精神复原，他马上发出手令，命令山东九州师府138县所有的正常官都要赶奔济南开会。日子不多，这些人到齐了，就在巡抚衙里哎呀啦站着2大6，一个个顶戴花翎。袁世凯居中而坐，头上是亮红顶子，脖子上挂着朝珠。这家的外表长得还行，
一张大圆脸，肉头肉脑的，留着燕尾胡须，显得精明外露。袁世凯往左右看看，各位兄弟，此番府里参众，能跟各位老兄见面，共治国事，我感到荣幸。今儿个把众位请来，商量一件大事。众所周知，我们山东的燃眉之急，就是明教的纠纷和义和团全匪作乱。这两宗事情不解决了，山东没有宁日。咱们解决，兄弟启程之时，已经讨下太后的懿旨和军机处的密文。现在我宣布，义和团为非法组织，一天都不能存在。你们回去之后，以巡抚衙门的名义发布命令和公报，告诉那些权匪，自动到官府报道，听候处理。从今以后，任何人不准私立神坛聚众闹事，否则杀无赦。你们懂吗？大伙一听啊，这回形势变了。从袁世凯这几句话当中就说明，有一场大屠杀，这就是屠杀的信号。御前当初做法不这样，这官是这么打算的，谁敢不听？众人闻听此言，赶紧低下头，是扎，卑职遵命，卑职遵命。有个肥城县的知县，这人63了，姓赵，两榜进士出身。他仗着仗胆子往前走了半步，卑职有事请示大帅。好吧，有话你都问吧。全匪之事根深蒂固，他们声势太大，诚如大帅所言，要杀的话，那得杀多少人呢？袁世凯一听，当时把脸沉起来了。糊涂之极，身为朝廷命官，杀几个人算得什么？刚才我说话你没听清楚吗？杀杀就是杀，宁愿杀错一千，也不行漏掉一个。你们放心，大胆去干，将来出了事情，有袁某人在这给顶着。你们哪一个对义和团包庇纵容，张角不利？嘿嘿，可别说我袁某翻脸不认人。是，官们全领会他的意思了，宁杀错一千，不漏掉一个。你就大点干，要把义和团给放了。换句话说，在谁的治下再要闹义和团，袁世凯就把屠刀搁到他的脖子上，谁不害怕？会议结束之后，整个山东变成了恐怖世界。首先是袁世凯派出骑兵到寺外追捕义和团的首领，在不到一个月之内，广各分坛的神主、义和团的大小头领就抓住75名，袁世凯把这75个人全处以凌迟，凌迟之后把人头砍下，分别挂在州城府县市中。在他的带领下，72堂官全动起来，每一天没事可干，中心的任务就是捉拿义和团。监狱里头也塞满了，遍地都是死尸啊。如果说血流成河，白骨堆积如山，一点都不过分。据史料上记载，东光县一个县
方圆百里，每一棵树上都吊着义和团的人头。你说这死多少人？
当然了，
死的都是义和团吗？
不一定，有很多老百姓，这些文官武将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勒索。平日跟他有仇的，他瞅着不顺眼的，就说人家是义和团，往往把一家子一家子全杀绝了。有那么句话，那就是说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，压迫的越厉害，反抗你越坚强。义和团并没被袁世凯的屠杀政策给压下去，相反斗争非常激烈。有一次袁世凯在城里边阅兵，刚走到教机场，不知谁放一声冷枪，啪啪，把袁世凯的红顶花翎，把那帽子打俩眼，没把袁世凯吓死。再找这刺客就没找着，吓得他一缩脖子，回了巡抚衙门，这阅兵式取消了。又有一次，袁世凯坐着轿子刚走到鼓楼西直街，也不知谁扔了颗手雷，那日那个手雷类似现在的手榴弹，只是威力没有这么大，制作的没有这么精巧，但是那玩意儿杀伤力也挺强啊。咣，这一下把两个抬轿的脚脖子给炸掉了，袁世凯大头沉从轿里头摔出来了，本脸崩伤了几处，他捡了条狗命，抓凶手和刺客没抓着。还有一次，袁世凯在房中里头坐着，在那吃茶，不知什么人来到这个壶里头塞了包毒药，究竟这是自己人干的，还是义和团混进来的，他也不得而知。哎，该个凑巧，他正要喝的时候来客人了，他陪着客人说了会儿话，回来再喝，这水凉了，他让把这水泼出去，结果有人一泼这水，水一沾端地刺啦冒出蓝火，这才知道茶水里有毒。人们恨透袁大头啊，还有人要行刺袁世凯。